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今天我听到刚刚那个国内的那个导演弟兄为我写的这首歌，我是非常非常感动。这个因为非常巧的一个神迹是，这个弟兄并不知道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什么，但是我今天讲的是罗马书8:31-39，就是讲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疾病、逼迫、困苦都不能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他这首为我写的歌里面引用的主要的歌词和圣经里面罗马书的我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神迹啊！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打出来，大家读一遍就更加明白。所以神使用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好，我们来一起读罗马书8:31-39。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自己的儿子都舍得
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
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曾为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如该宰的羊，但靠着神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感谢主，这是今天的经文，是不是和刚刚那个视频里面的主要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神在工作，神在动工，让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把这个经文背出来，这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今天的分享的信息是从受害者到得胜者。那我上次分享过走出受害者的心态，这个受害者的系列对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就可以建议大家看一下听一下这个的音频啊，这个受害者系列的音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实际上我们从内心的深处认为啊，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受害者。即使你信主之后啊，这个受害者的标签仍然在我们身上，这个是我们很多愁苦和问题和情绪问题的一个根源，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这个受害者到得胜者的这个身份的转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当我们学会把这个翻过来的时候，用靠神来翻过来，不是靠自己，我们就真正得到了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就可以走出这种受害的这种情绪和心态。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页，看一下我们翻转这个视角需要从专注抵挡者，自己是受害者的上面来进入到谁能帮助我。所以看到这个视角的翻转吗？就是自己是个受害者，原来是专注在这个抵挡者身上，然后你从这里转移到谁能帮助我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受害者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专注在抵挡者身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感觉到自己受害的时候，一定是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个抵挡者身上，这是第一点。你总是在想说，谁在反对我啊？谁在伤害我啊？环境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问题为什么还没有得到解决啊？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心思意念都是放在这个敌对你的身上，就是这个你觉得自己受害，你越想啊越觉得很可气啊，就这个人啊很可气，这件事情很可气，然后就想到自己怎么会这么惨啊，谁在伤害我。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专注力在抵挡者身上，这个是造成你愁苦的一个很大的根源呢。还有第二个受害者的第二个特征是天天数算呢，抵挡我们的人呢事物，有没有？就总在想啊，哎，哪些人，哎，什么哪些人，我看到他我都要绕道走啊，天天在想这些啊。你越想就越绝望啊，越想越觉得说自己受害真不平啊，真委屈啊，这就是我们的受害者心态的两个特征呢。所以这时候翻转这个视野视角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把我们从这个抵挡者身上，从自己是受害，一想到抵挡者你就想到自己受害者，从这里翻转出谁能帮助我，这时候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上帝的身上，只有上帝能把你从受害者的那种状态里面拉出来。所以这个注意力的转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要分享这个第一个秘诀。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在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经文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讲我的见证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第一句话说，谁能抵挡我们呢？啊，谁能敌对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为我们，人能拿你人？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啊，这句经文呢，我特别有感动。谁这样帮助我们？谁能抵挡？神这样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敌对我们呢？这句经文对我来讲，个人来讲，我特别有感触。2007年、06年应该是这样，那就是20年前了。20年前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个神迹，也是我信主的一个很大的缘起。我来分享一下这个见证。那个时候2006年，那时候我27岁，我22岁大学毕业，然后当时进入到南方周末，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媒体的黄金时代，是在里面22岁的时候，在一个发行量100万份的报纸里面做一个最年轻的记者，当时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当时很骄傲，觉得自己写文章100万人看啊，非常骄傲。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条街道只要有报刊亭都有我如果发表文章就有我的名字，所以那个时候非常骄傲。在那个里面已经发出的文章就是可以很多人看到，没有发出的我们直接送到国务院的办公室总理看，每天审批，每天批。所以那时候我是27岁，可以25岁，22岁到27岁，我在南方周末工作做记者。所以在那个状态底下我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可以想象那时候又年轻，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不能啊！我写一篇文章改变国家政策，改变省的政策，有好多篇，然后我当时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可以通过笔啊可以去改变很多人，那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都是非常顺利的，非常顺利的，可以讲，在2006年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在那里做了4个月的调查，然后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文章发表，然后是他们这个有一个医院用这些非法的这个器械用在病人的身上，因为没有国家批准的，然后引起了多人死亡，然后我当时是去拿到了国家药监局的批文，证明他们是三无产品用在了病人身上，而且我把这些病人找到了，证明他们是死亡的。但是当时的新闻报道里面都说这些人活得很好啊，说从手术台上起来跟医生握手，全都是假的。所以我做那个调查报道时，可以想象我是捅了马蜂窝。当时我的上万字的文章出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医院周边所有的街道上面都有可以卖我写的文章来揭露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实际上的罪是可以坐牢的，你知道吗？在那样的一种状况底下，但是他们的反应，那个院长的反应，看到我的报道之后呢，因为那法院是他们家开的一样，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告我，知道吗？所以当时我在26岁的时候，承受了一个是可以说中国新闻界上记者很少见的这样的情况，一个是民意诉讼啊，赔偿100万这个人民币了，还有100万欧元，因为当时他们是跟国外德国合作的一个项目，这是民意诉讼的。 然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就是说我的单位负责出这些钱，好像跟我无关，但是刑事诉讼是跟我有关的。他们是说我的文章是刑事诽谤，就是假的，诽谤他，所以我要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我不能证实这些文东西内容是真实的，我就要坐牢。所以当时是我26岁所遇到的处境。所以那个时候说实话，我上午报纸出街，下午马上就接到法院通知说诽谤罪。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医院的能量有多大。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无助，我26岁那时候第一次无助，因为之前一直是觉得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就说从小学从小开始就是当班长第一名，这样子下来觉得我好像我自己努力就可以实现。但是在那时的那种26岁，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呢，没有刘牧师啊，那时候我一个小女孩了，现在想起来我非常的恐惧啊，非常的恐惧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给中国最好的五个法官，因为当时我做法律记者，还给五个法官这个问他们说我坐牢的几率有多少。然后那五个法官跟我讲说，按照现在的这个状况，你有60%以上的几率坐牢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因为我当时得罪的基本上是通天，我不讲是谁了，反正就是通天吧，这得罪的对象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啊，所以你得罪基本上就属于你，就像是小蚂蚁一样，它就可以随时把你捏死。那时候我在26岁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说实话，在这个之前呢，我把信仰视为是老弱病残的所需要的。我当时觉得，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我这样子有能力的人，我需要信仰吗？那时我非常骄傲。但是当我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第一次跪下来。因为我那时候，我父母他，我妈妈他们有去教会，我知道耶稣有这样，但是我认为耶稣是老弱病残需要的，是我妈妈她不识字，是他们这样的人所需要的，不是我，不是跟我没有，我不需要。但是这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困境临到的时候，我低头了，我降服，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办法。你说100万人民币、100万欧元，还有刑事诉讼。我如何去应对这样大的一个场景，一个对一个小女孩来讲，我就跪下了。那时候我就跪下了，我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神存在，我只是听说过有神，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跪下来。我说神啊，你若存，我记得我当时泪流满面呢，我就跟神控诉啊，就是哭诉啊，我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说黑白颠倒啊，明明他们要坐牢啊，为什么他们要让我去坐牢啊？为什么明明是他们要负的责任，为什么他们说是我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平啊，就是把自己真的完全是看成一个受害者。你也可以指出很多的证据来说我是受害者，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有理由我是受害者。然后那个时候我说神啊，如果你存在，真的存在的话，你真的就看着这样子，让这些恶人和这些这样子把我送进监狱吗？黑白颠倒吗？我说你要帮助我，我当时就是这样祷告，我第一次流泪祷告啊，降服下来啊，跪着。然后我那时候是经历了神迹的，你看我，其实那时候我并不认识神啊，我不知道，还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上帝已经认识我了。在我母腹当中的时候，上帝已经认识我了，他已经知道我从小到大靠自己卓越啊，靠自己拿第一名有多么累啊！啊，在22岁的时候写文章给100万人看有多么累啊，上帝知道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真的经历神迹，我听到神的声音啊，所以我在这里可以为大家做见证啊，我听到神的声音啊，神的声意念呐、啊，在我的这个心思念中啊，当时我没有读过圣经啊，我从来没读过圣经，还不基督徒啊。但是上帝给我的经文是，跟我给我的句子是这样的：神若帮助你呀、啊，人能拿你怎么样呢？就是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26岁，我没有信主啊，但是上帝的声音却临到了我，上帝知道我，他认识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眼泪刷刷的就下来了。我当时想，是啊，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我当时其实已经崩溃了，我已经在一种坐牢的惧怕当中啊，完全崩溃。说实话，我就没有办法去收集证据啊，做这些该做的事情，我完全崩溃，每天就是哭啊。 每天就是哭和不平啊，就是抱怨呐、啊，然后觉得自己受害啊，觉得自己这个明明是为正义发声呐、啊，为弱势群体发声呐、啊，为那些死了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说话，我就为他们说话，但是结果我自己是要面临到这种要进监狱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每一天都在哭，每一天都在哭啊。然后当时神这句话进来的时候，让我崩溃的心情平静下来啊，让我平静下来，我就开始去为这个，我心想是啊，就算他通天呢，就算他在中国是通天的，是中国第一往上通天的，他的势力有这么大，但是他仍然是人呐、啊，仍然是人呐、啊。神若帮助我，人能拿你怎么样呢？当时我相信啊，我真的是相信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因为我还没信主呢，但这就是神迹啊，在我身上所发生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抹去眼泪啊，我在想我要开始这个用法律来为自己辩护啊，所以当时我就带着我的律师啊，那个我们当时那个报社派了最好的律师啊，就是给我帮我一起搜集证据啊。我记得当时搜集证据有这么多，几十页录音磁带，当时孩子没有什么手机，这些录音磁带都非常多啊，我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之久啊，因为他要求你每一万字的每一句话全都有法律可以证明的证据是真实的，你知道有多么难吗？因为当时我在采访过程当中，我没有想到后面会打官司啊，所以我最多是采访记录的这个证据，但没有法律证据啊，没有到法律程度啊，这是很高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经历的这个神迹里面，还有就是后来那些这个家属去世的，这些家属告了很多年这个医院呢、啊，然后他们来这个在这个最后起诉我之前呢、啊，这个他们找了一个可以现在讲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就是他们找这些医院找这些受害者家属谈话，说如果你们说神隐记者写的是假的话，现在你马上拿到双倍的钱呢。如果你们打官司去告医院的话，你就知道你们的下场是什么，你们什么时候才拿到你们的钱呢？所以他们是受到这样的那个一的说啊。但是所有的接受我采访的人，没有一人背叛我，这是不是神迹啊？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拿到钱而出卖我。他们后来因为坚守这个立场，十年之后他们才拿到他们该有的赔偿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多么大的帮助啊，因为没有办法掌管人心，只有神掌管人心啊，是在这样的一个试探面前呢。然后我在这个里面找这个律师找了很多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做这个证据和这些，然后后来具体就不讲了，实际然后非常戏剧性的翻转，就是说当对方看到我的证据，他们可以看我证据，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他们看到我的证据之后，当时他们受到最高法院的压力让他们撤诉，就是如果你们开庭的话，这个记者，因为南方周末是一个中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是医院赢还是这个记者赢，最后他们院长选择了撤退，就是不战而胜，就是我没有去用这些证据，但是所有针对我的诉讼全部都取消了，所以你想象吗？所以这就是我在一个受害者的一个状态里面居然成为一个得胜者啊，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一个神迹啊，涉及很多高层的博弈，这些我都不讲了，但是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因为时机是在乎神呐、啊。我就像个小蚂蚁一样那么渺小啊，说实话，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上帝又看见了，上帝看见你啊，知道你啊，所以我们要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都要做这个正确的事情。然后后来更神奇的是，我就因为我经历了这样一件受害，说实话，我那时候二零二七年的时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报道啊，得到了一个国际大奖啊，然后在这个伯克利他们这个新闻学院，他们授予我奖学金啊，因为这个我的报道，然后给我发薪水啊，就以教授的身份聘请我啊，然后在伯克利那时候我才27岁，给24岁的美国研究生上中国新闻报道课，所以他们免费让我读研究生，因为又给我薪水啊，这是我27岁的时候啊，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我的身份完全转变了，我没有想到说原来上帝给我安排的后面这个路是这样的好啊，是完全就高升我啊，但是我前面所经历的是这样的艰难呢。而且更神奇的是，我到美国在机场接我的就是后来为我受洗的牧师啊，他们来接我，所以你看到上帝的手的安排吗？然后那个牧师他是香港人，牧师跟师母是香港人呢，所以20年之后，上帝又差我们来到香港建立普通话的教会啊。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我们的人生的命运和整个过程啊，都在上帝的手中啊。上帝知道我们的蓝图，知道未来的一切啊。我当时不知道啊，所以但是对我来讲，27岁的时候信主啊。我在那个美国的华人教会，在伯克利的华人教会，当时我因为在那边这个在他们的新闻学院是属于这个教授这样的薪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每一天来的这些这个分享的都是纽约时报的主编，华盛顿邮报的主编啊，都是现在美国最好的杂志的主编，我全都没有去听啊，没有去听啊，因为我的心深深的被这个周围的这个教会里面牧师的讲道所吸引啊，我深深的被圣经所吸引啊，因为我看到这些人他再怎么成功再怎么厉害，像那个60分钟时事杂志的这个制片人呢、啊，或美国两个大奖的普利策奖和一个电视大奖的唯一一个，他就是跟我一起邀请我的那个工作室的那个教授啊，所以我基本上就说可以达到那个当时美国的调查记者最高的这些水平的这些这个老师都可以跟他们互动啊，但说实话那些都没有办法吸引我，我觉得那些都属于人间的小学啊，我更看重的是说圣经怎么说啊，那是我最渴慕的时候，我那时候每天读圣经啊，因为我前面经历过神迹啊，大家刚刚听到我讲，我在没有看过圣经的时候，上帝亲自对我说话，说人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而且我亲自经历了上帝的神迹啊，就我的对针对我的官司全部都取消，还有上帝高举我，让我完全难以想象的这样子啊，所以我亲自经历了，我就想知道说这个圣经的智慧是什么，这个圣经的背后的奥秘是什么，这个比人间一切的小学都要宝贵啊。所以我当时每一天如饥似渴的听，当时我们那个华人教会有全世界最好的牧师来讲道啊，然后我就在那里每一个牧师的讲道我都听，然后记笔记，我每一天像海绵一样的吸收圣经里的智慧是什么，那开启了我人生的大的翻转呢。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个是2013年的时候写的，叫站在真相的尽头看见自己的真相，那篇文章发出的时候就是境界建立的2013年1月份的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两篇见证传播，一篇是牧师的见证，一篇是我的见证，这篇见证传播有50万人阅读，在2013年的时候影响了很多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说我自己这个在这样的这种受害者的这样的心态里面，我能够出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上帝对我的拯救，而且是超自然的，是超出我的想象，超出我的肉体的能力的啊。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耶稣为你而死，我们刚刚看说他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受害者的第三个特征是质疑神的爱，是质疑神的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非常容易落入这样的心态里面，就说我们很多时候中了一个诡计，就说我们不质疑魔鬼，也不质疑周围的环境和这些质疑神，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就相信魔鬼的诡计，说去质疑神的爱，其实我们心里面对撒旦更相信啊，相信魔鬼超过于相信神呢、啊，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世界身上，放在自己身上，我前面刚刚讲过，放在这个抵挡者，放在谁对我不起，谁对我是受害者这样的身上，所以我的注意力在这个里面，我就被这些有害，被这些人事物所紧紧的抓住啊，不断的重复啊，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没有办法过去啊。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啊，传道人呢，他说他自己以前呢、啊，也看到神的大能，读这些经文呢、啊，也都读啊，就是刀剑呐、啊、逼迫啊，这些不能够与我隔绝啊，他也读啊，但是他觉得他还是不能胜过啊。直到他进到监狱里面了，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感受到那种脱离罪的喜乐啊，这是他的原话。你注意，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脱离罪的时候有那种喜乐，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反而能感受到神的爱，不是在外面的时候，因为他在里面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啊，在监狱里头，你去过，我们也没去过，没有东西你可以去注意啊，你只有注意在神身上啊。所以他说在监狱的时候，他多么强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罪的脱落，感受到脱离罪的喜乐。所以你看，在监狱里的人，你的灵魂跟主连接的时候，你反而是自由的，是喜乐的。但是当我们弟兄姐妹在外面的时候，你看你是各种事情都可以按你的想法去做，但是你看到没有，你在罪的监狱里面呢，你每一天被罪所捆绑啊，你感受不到喜乐，很多的愁苦，很多的压力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33节里面讲到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受害者的第四个特征就是活在定罪感中，活在定罪感中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啊。这个定罪感分两个层次啊，第一个是很多时候是这个自己就真的做错了事情啊，真的做错事情啊，然后别人说你啊，说哎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真的失败，我真的做得不够好啊。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呢，其实你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但是你也是活在定罪感中啊。因为你小的时候啊，你小的时候可能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长者照顾你的人呢，常常说你不好啊，说你的问题啊，这个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罪的一个链条的一个代际传承当中，我们的父母没有明白说这些东西会被魔鬼撒旦使用啊，不知道，所以他常常这样管不住自己的嘴啊，在那里说。我记得上次我们遇到一个就40多岁的一个姐妹，她是妈妈了，孩子都已经好几个了，但是她说起说她哭着讲啊，说我爸爸妈妈跟我说我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她说她真的相信啊，你知道吗？我们可能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不会有这个了，但是真的真的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母亲啊，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个人，他真的跟他孩子讲说你就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对孩子的安全感的伤害，和对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loser， 就是一个很不值得的没有价值的一个人，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啊？给魔鬼撒旦多大的地步啊？这不是一个两个，是普遍性的，普遍性的。所以当小时候父母这样子看你的时候，没有价值，垃圾堆里捡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些东西内化在你自己的里面了。现在可能你的父母已经过去了，已经去世了，或者你已经去了其他国家，你已经逃离了那个你的原生家庭啊，但是你仍然生活在定罪感中啊，你仍然在那个里面。小时候原来是父母说你的，现在不用他们说了，他也不在你身边，他可能已经去世了，不需要他们说，你自己说自己啊，有一个声音就在里面说你啊，就说你我不够好，我失败了，神一定对我很生气啊，对我很失望啊，都是你的错啊。所以常常这样子定罪自己啊，这是我们自己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要提出来的，就是魔鬼的昼夜控告。启示录12章10节说，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来了。这一句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呢。今天我们经文里讲说，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啊，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谁能控告魔鬼？谎言之父是魔鬼。那魔鬼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说他长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昼夜控告。不管他是男或者女啊，你所看到的表面的是一个人呢、啊，这只是一个表面而已，但背后都有很多有魔鬼的势力，有黑暗的势力在昼夜控告你啊，昼夜抓住你的问题，哎，这个不对啊，那个怎么样或怎么样，你这样是有问题的人，上帝会爱你吗？上帝会爱你这样的人吗？这些都是来自于魔鬼的谎言啊，都是来自于魔鬼的声音啊。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弟兄姐妹识别出来之后，要离弃这些谎言啊，要断绝这些，离开这些谎言，不要相信啊。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在内心深处跟这些谎言相连接，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相信魔鬼多过于相信神呢、啊，你就给魔鬼留了很大的地步啊。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嘴巴的罪啊，特别是姐妹啊，特别是姐妹，我在也不一定说是女的， 我在这里专门提出姐妹，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我们有一个附近有一个这个礼拜三的时候，润馨会请来的讲员那个分享了 Jessie 于矮师姐妹，她是一个香港的姐妹，经历过很多神迹奇事的。我们请她来分享她的见证的时候，她昨天呢，她特别有感，我们邀请她来为我们今天下午的这对新人来祷告啊。为他们俩来祷告。他中间他为他们做婚前辅导。这 Jessie 姐妹，她现在她是有三个孩子，已经60岁了。她当时为这两个下午的这对新人做辅导的时候，对我跟牧师有很大的帮助啊。她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让这个姐妹，就是新娘啊，站在这个，等会儿你们会看到新郎新娘，让新娘站在这个新郎的这边，然后呢问他说，你跟他说你是这个新郎的这个肋骨啊。是骨中骨肉中肉啊，所以你是这个新郎的抽出肋骨来做成的骨中骨肉中肉啊，然后你站在他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新郎保护你啊，用手环绕你保护你，你是他的心脏边的这个肋骨旁的位置抽出来的，所以你是骨中骨肉中肉，你的嘴巴很厉害啊。但是 Jessie 他是37年婚姻的，他告诫我们的新娘，他讲说，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嘴巴啊，就是说魔鬼最喜欢控告人呐、啊，所以我们姐妹很多时候上当啊，就去配合魔鬼的这个做他的帮凶啊，就是去控告这个我们的这个配偶啊，讲他，因为他说他的先生啊， Jessie 的先生，他跟他先生结婚37年，他的先生是一个美国的美国是香港的建筑署的一个助理署长，所以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那种弟兄啊，是又是教会的长老啊。他说我先生，你看他在外面事业上非常成功，然后在教会里面大家又很尊敬他，是这个长老。他说但是只有我最知道他的软弱啊，最知道他的弱点呢，我最知道，所以如果我在这里控告他，对他的伤害和这是非常大的。他用这个东西这样的方式来告诫我们姐妹啊，就是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嘴啊去抵挡我们的头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先生保护的这个里面，这个姐妹的次序非常重要。当她顺服的时候，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弟兄他站在这个保护者的位置上的时候，他说，弟兄，你手里面握有上帝给的权柄啊，不是你自己有多么强啊，不是这个，而是上帝非常的强啊，上帝赐予你做头的权柄啊。然后你顺服下来，这个姐妹顺服下来做这个次序上面，她不是说姐妹不好啊，是骨中骨肉中肉啊，但是当她顺服下来的时候，她就获得了这个属灵的遮盖啊，就获得了属灵的保护啊，就是上帝赐予这个弟兄的权柄来保护他的这个妻子啊，所以这是一个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啊，是非常重要的次序啊。所以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姐妹一定不要抵挡自己的头啊，姐妹抵挡自己的头很多时候就是控告啊，就讲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因为只有你跟他在一起最清楚他的弱点啊，所以上帝是要使用你去成就你的先生啊，去让他看到自己所看不到的，然后帮助他这个不断的来与他站在一起来这个生命成长，而不是知道他的软弱之后拿自己的嘴巴去控诉他，这个时候你实际上是做了魔鬼的帮凶啊。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是姐妹们，也不一定是姐妹了，先生也一样可能会这样的，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你就看到魔鬼撒旦会使用一个属灵的人，都是会被逼迫的啊，不管他是男的或者女的，属灵的人，因为撒旦就是要逼迫属神的人，那你们两个人当中谁更属神一点，谁更属灵一点，他一定被另外一个人逼迫，这是一定的。嗯，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婚姻关系夫妻关系里面特别的要这个次序上面。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这个在神学院期间，牧师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去上师母课，我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这个想要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老大出生了怀孕，我当时想只有一个，那牧师去，对，然后后来我自己是很想读神学院的，然后把孩子稍微带大一点之后，孩子这个我又想去读神学院，然后我的老二又怀上了，然后我就又不去了，然后我想到说上帝让我读家庭的神学院，读爱的神学院，就是在家里面跟婴儿两个婴儿在一起屎尿为伍，这就是我的神学院，因为上帝知道我生意你读书没问题啊， 你去拿个什么，这些东西对你没问题啊。但是我现在就要你去照顾两个婴儿，每天跟屎尿在一起，你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啊。你以前在舞台的中心写一篇文章100万人看，我现在让你看到你什么都不是，但是你是我心爱的女儿，你去用爱来养育，用爱来养育神的产业啊。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我降服下来，伏在神的面前呢，去照顾我的两个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得到非常多的爱的，上帝知道我所需要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跟牧师在一起，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试炼呢，很多的祷告啊。上次我分享信息时候提到啊，所以今天我想要说，当上帝赦免我们的时候，你的案底被取消啊。就是刚刚讲到说，受害者活在那种定罪感中啊，说我这不好那不好，魔鬼控告你啊，是你确实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知道撒旦对人的控告1%是有原因的，就是你可能有1%的错被他抓到了，真的是说得出来的。但是他添油加醋99%夸大，你知道吗？把他夸大，然后说你是永不翻身的，你不可能，上帝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呢。一定你的问题是不可能改变的，你就是这么一个人呢，就是这么烂呢，而且你就会这样子。我给了你多少次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到吗？这些都是魔鬼的控告啊，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定罪你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上帝那里，我们的案底已经被取消了，被取消了，神不定罪我们呢，所以我们也不定自己的罪啊。所以帮助我们从这种自我的定罪感中走出来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很多人生活在这种定罪感中啊，特别是在那些很完美主义的家庭长大，从小就是说要一个个来看你的标准啊，对错啊，非常强调的这些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啊，等到他们成为父母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子对待他们的孩子啊，就是习惯于分对错啊。我上次也跟新娘辅导的时候，我在讲，我说你可能成长在一个分对错的一个家庭背景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对错啊背后好像看起来啊，实际上是魔鬼让你啊逼你成为神呐、啊。因为我们人里面有一种想要成为神的欲望啊，这就是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人的堕落就在这里开始啊。说上帝说，这个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但是这棵分对善恶树的这个果子，知识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啊。但是我们的叛逆就在于说，我们自己想要吃。他说，因为你一旦吃了，你就像神一样，就是魔鬼说，就是说你就必死啊，就是神说你就吃了那棵树的果子，你就必死啊。所以你看到吗？上帝告诉过我们呢，告诉过我们呢，就是不要去分善恶，因为你一旦分善恶、分对错，把解释权归你之后，你悄悄地挪移了你的位置啊。本来你是一个罪人呢，你要记住，我们的本位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先生是一个罪人，妻子跟丈夫都是罪人。我们的本位是一个罪人，但是魔鬼撒旦骗我们说，哎，你想做，你要不要吃那果子去像神一样啊，你就可以分对错，你就是像神一样了。所以他诱惑我们呢，让我们坐在那个位置上啊，坐在神的位置上面呢。这个时候神的位置、人的位置还有魔鬼的位置，看到这三个位置吗？这时候你守不住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掉进了审判者陷阱。所以你就常常用你的嘴巴去控告你的先生呐，常常用你的嘴巴去控告这个人呐，跟你很近的这个人呐，因为你坐在审判者的位置上啊，你以为你自己是神呐，你不再以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呐，而是把自己当成神一样啊。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眼前的人满身都是怒气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合我心意那个不合我心意啊，你以为你自己是神呐。所以上次我讲受害走出受害者心态的时候，提到约瑟说，他说人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岂能代替神呢？你看到吗？约瑟走出受害者心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明白翻转了这个视角，就是从人看我的害我这样的视角，看到上帝的美意，看到我不能做神，我不能够在神那样的，我不知道未来上帝可能使用我的错误和人的失误来做成他的美意。这是我们上次受害者心态里面提到的。所以你看到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宝血的遮盖，没有圣灵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是不明白的。在这样的属灵征战里面，每一天都在拔河， 每一天魔鬼撒旦与上帝都在拔河，你站在哪一边？很多人都在问说，上帝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让我成为受害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站在哪一边呢？你是不是悄悄地挪移你自己的位置啊？受不了魔鬼撒旦的诱惑，然后站到这个撒旦的位置上去拔河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我们不是站在神这边拔河的，而是站在撒旦这边拔。好，我们下面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后面讲到一个从受害者到得胜者一个非常大的秘诀啊，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看到这个经文非常重要，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跟肉体啊，靠着你的血气和你的肉体，你一定失败啊！你在你的家庭关系中有没有常常经历这种失败的痛楚啊？每一次吵架的时候，你想要你赢，想要你占上风，最后都是魔鬼赢了，都是魔鬼赢了，然后最后都很惨呐、啊。这是你靠着你的自己的肉体和你的血气啊，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在生活中常态啊，常常在软弱当中输掉，就是因为你没有靠爱我们的那一位啊，而是靠着你自己啊。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看那个牧师这个台湾一个牧师，他分享这个见证，我觉得非常好啊。他10岁的时候才学会讲话啊，读到小学毕业。一般人从人的角度看起来觉得说他应该没什么戏了啊，但是上帝的眼睛，上帝就是使用这样一位啊。我记得当时那个说，哎，你小学毕业已经不错了，那个上帝当时所用的那些小民还没有读过小学啊，所以你看到上帝的神迹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读小学毕业然后10岁才讲话的一个弟兄身上啊，神高利他，他30多年的时间里面走过30多个国家，然后其中有一半的国家是穆斯林的国家，去那些国家传福音呢，带无数的人信主啊，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神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弟兄，我们人眼睛里看我觉得是 loser 的人呢、啊，但是神大大的使用他，得着许多人的这个灵魂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弟兄，他说了一句话，这个牧师说了一句话，很感动我。他说啊，他说这个我身上始终有一根刺啊，他说这根刺带领我走到了今天呢。如果没有这根刺，我就靠自己啊。所以正是这根刺啊，使我不靠自己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的经历过疾病呢、灾难呢、或者一些巨大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呢，成为你的一根刺啊，你总是觉得这根刺在你身上啊，但上帝允许这根刺一直存留啊，因为他要透过你这根刺，像我现在是带瘤生存啊，你看到吗？我现在是带瘤生存的，就是说我在2018年8年前的时候，我的这个乳腺癌已经脑转移到7公分到脑部了，但是8年之久，你看到吗？我现在可以这样子跟常人无异的讲话，逻辑思维和我的写讲稿，我是没有讲稿的，我没有文字稿的，我全部都是追随圣灵的感动，随时讲的，没有就是一些纲要而已。所以你看到吗？上帝是使用我他的这个能力，他8年之久，我不仅像常人一样，虽然我经过了3次开颅手术、5次大手术，还有无数次、100次的放疗、化疗和这些你无法想象的，但是你看到我里面的气息啊，人的气是人的生命，是神的吹的一口气啊，我里面的气息是上帝给的，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在我的心中，在我的里面，我是上帝的手套啊。当我越顺服的时候，你知道手套的概念，手套就是说什么形状，上帝是什么形状，你就是什么形状啊。所以我是每一天我跟刘牧师祷告1个小时，我求主向上使用手套一样来使用我啊，就是我对准他的也这个对准上帝啊，他可以在我的身上自由的这个来运行啊。所以今天，而且很奇妙的是说，今天是上帝送我的一个礼物啊，今天是我停药1年的日子。去年这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医生他是很困惑或者惊讶的，他很惊讶我要停药，因为晚期的脑转移这么严重的病人，当时2018年就是说全世界只有最长时间是2年，一个马来西亚的案例，这是美国医生讲的，最长的案例是2年，他说像你这样严重不需要来美国了，说这个意思就是没什么必要，对，那是2018年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靠着信心我们走过8年呢， 八年的时间呢，那个医生他看了你的这个记录之后，他觉得说脑转移八年还活着，这个年轻医生他就说你跟我们的教科书写的不一样。我很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啊，教科书写的肯定早就不在了，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啊？然后他说然后那个医生说你让我们很尴尬很尴尬，对对，但是他说你八年时间这么好啊，是因为你用药啊，因为医生的安全感就是在药物里面呢、啊。我每个月用药，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他说，但是你绝对不能停药啊。他说这个叫什么？这晚期的癌症病人是不能停止用药的，你知道吗？是活一天，就说终身的，就说你的治疗是终身的。就是你活多久你就治疗多久，你是不能停药的，这是医生的概念。所以保险是不卖给四期的，你要知道保险最多它只卖三期不卖四期，因为四期随时会复发，谁给你这风险太大了。所以我这样的人是保险不会收的，你知道吗？正好地上的保险不收我，天上的保险，你知道吗？所以我每一天靠天上的保险而活。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不能停药，但是我跟牧师我们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们的感受是说上帝要长久的健康的使用我，你知道吗？因为那些靶向那些药物控制癌症的药物它是有非常大副作用，我们这中间有医生啊，知道啊，对我的心脏啊还有肺部啊都有不可逆的影响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对我的服事将来会有影响的，所以我有信心相信神会长久的使用我。上次我发一个预言说这个上帝使用我到九十岁，后来我一想说不对，不要给上帝设限，也许超过九十岁呢，我为什么要说它是个时间呢？所以我是把自己的每一天都交在神的手中啊，就是我活多久就服事神了，每一天我都交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当我完全交托在信心中祷告当中，我每天跟刘牧师祷告一个小时。所以我们现在吃什么药？不吃药，我们现在吃上帝给的特效药，就是耶稣。耶稣的药是信心、盼望跟爱，所以每一天我们吃这个爱的药，每一天吃这个特效药，信心的药。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已经完全交托，我活多久不是我的事，也不是，是上帝的事。上帝要用我多久他就用我多久。就当我这样子完全交托的时候，我有一次祷告我就看到这个十字架上的成了。就当你完全交托的时候就是成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个人所遇到的困境和问题在祷告当中交托，当你交托给神不是靠你自己的肉体和血气的时候就是成了。一到祷告到那个时候，如果你还只是在靠自己，那个还没有祷告透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当你我前面讲说这个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你隔绝神的爱。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高天的深渊的，或是任何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我特别来讲一下这个没有任何事情能隔绝神的爱。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上撒旦魔鬼的当，总是去质疑神的爱，相信撒旦，然后质疑神的爱，然后让自己落入到很多的苦境的捆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不相信没有任何事情能隔绝神的爱。我来讲为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隔绝。你想神的爱它是主动的，我上次讲爱的本质是主动付出，神的爱是主动的，神的救赎大功为我们死是早在你出生之前，早在你之前几千年前他就已经做成了。所以神是主动的，神的这个爱他定义要爱你，定义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了这个爱。所以这个爱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人很多时候是软弱的，我不相信神的爱，不是我爱神，圣经里讲是神爱我，所以神的爱是不变的。好，我讲为什么不能隔绝，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他永远定义要爱你，然后呢他给了你自由意志。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隔绝，如果我是被动的角色你知道吗，我是可能被隔绝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你有自由意志啊，上帝给了你自由意志啊，所以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神的爱。所以主的爱永远不变，然后你可以选择神的爱，明白了吗？这就是神的爱永远不会跟你隔绝的道理，明白吗？这就是你的里面充满着源源不断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秘诀在这里，源源不断的一个力量在这个里面。 如果相信这点的话，你的力量、你的能力、你的灵里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魔鬼撒旦不能欺骗你，不能用谎言来欺骗你。就像现在他欺骗我，他已经说了8年你要死的，你知道吗？我说我怎么还没死呢？你知道吗？从2018年开始，他就天天在我是这个说使用医生、使用护士、使用各种人跟人说你是要死的。但是8年之后，为什么我还在？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还越来越兴旺？所以我那时候我8年前我就知道，上帝给我的这个不是 survive 的问题，不是活下去的问题，是 survive， 是 revival， 是经过死荫幽谷、死亡的隧道，我得到一个里面更新的生命，更加知道与主连接，我灵魂的期待与主连接，每一天每一天 day by day 的，不是说临死之前。我们进阶发了那篇文章，我那个思悟道姐妹就是一个宣教士的，她的这个见证里面我非常感动。有一个临死的青年他曾经在他信主的之前，一个临死的青年跟他讲说了，他很开始很害怕死，非常怕死。然后那个思悟道看到他的这个对死亡的惧怕，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护士姐妹是一个外国人了给这个惧怕死亡的年轻人传了福音，然后他得到了心中的平安。然后这个青年跟苏道姐妹，就是后来来中国的传教士，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我所临走之前，就是我他很怕死亡嘛，说他我离开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耶稣，就是你每一天所需要的耶稣。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司务真，他每一天读圣经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后来来到中国，你可以看到说，我觉得这句话当我听到我看到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就是我们不是要说临死之前所需要的那个耶稣啊，每个人都需要的，是我们也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耶稣啊。每一天我们的困境里面，我们的各种问题里面，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帮助啊。而看到我们今天里面讲到说，耶稣是最大的受害者，耶稣是最大的受害者。好，往下看，看到第八页 PPT， 耶稣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如果从英文看的话，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从受害者到得胜者的这个转变。你看到英文里面受害者，我们这弟兄姐妹都有这个学历，对，都知道这个英文里面受害者的英文是 victim。是受害者啊，得胜者的英文是 victor， 听起来非常像，看到吗？ victim 到 victor， 这是耶稣所做成的，就是从最大的一个受害者成为一个得胜者，你看到没有？从 victim 到 victor， 这是耶稣所做成的。所以耶稣是那个最大的榜样，他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得胜者的这个转变。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的从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是从受害者到得胜者。当你在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身份里面，你所要得胜的是你靠着我们爱我们的这一位主，然后是耶稣的得胜，因着耶稣的得胜我们得胜，不是因着你自己，是因着耶稣的得胜我们得胜。所以我们的身份可以发生改变，就我们是支取上帝的得胜。几千年来上帝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他已经把魔鬼践踏在脚下，魔鬼已经是失败者，耶稣已经得胜。那我们所有这些相信这个耶稣的人，不活在惧怕的里面，你如果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是撒旦从撒旦来的欺骗和谎言。我们已经靠着耶稣的这个得胜。我记得我很有意思，我生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在产房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生孩子很怕，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让刘牧师帮我带到产房。那时候美国的这个医院里是可以这个家属在边上带东西进去的，然后这个在里面，他就说你到时候我生孩子的时候，我用力的时候，我说我害怕，我第一次给我放那首歌，就是靠着耶稣得胜。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当时在那拼命生孩子的时候，自己用力的时候，这牧师就在边上给我拼命的放这首歌，循环播放，靠着耶稣得胜啊。所以我非常记得我当时这第一个生第一个孩子的这个情景啊。所以你看到我的惧怕和我的害怕，当时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当我靠着主，我相信主得胜的时候，我就支取了他的得胜。那这个时候的得胜，不是你的困境改变了，不是你的环境改变了，你的环境还是一样啊，可能你还是欠债负债啊，你可能你还是这个疾病困苦啊，还是很多这个好像离婚啊，或者是说孩子很吵，或者不听过你的话，很多或者孩子有问题啊，有精神疾病，这都是有可能的。或者孩子自杀，类似这样的事情，这环境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你改变了，你得胜在于你的改变呢。当你从受害者转换为这个得胜者的时候，你改变了，你的心态改变了。
那个 PPT 换一下，
因为你被
下面在下面
你被神的爱所充满呢、啊，环境不能够主宰你啊，这个时候环境不能主宰你啊。这个时候你看待环境的眼光发生了改变了，甚至受害成为了一个环境让你踩着仇敌的脚凳往上走啊。魔鬼撒旦本来是用飞过来一个火箭要灭掉你啊，但是你的反应，当你在耶稣里得胜的时候，你是接住这个火箭呢、啊、然后反过来射过去把它灭掉啊，这就是站上仇敌的脚凳往上走啊，这是我们灵里得胜的一个法则啊。当我们这样子来自这个做的时候，来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得胜再得胜，所以是得胜有余啊。这是我亲自所经历的，你可以看到我是这样一个四期癌症病人在这里来向你这样说话。我现在跟你说话的这口气就是来自于神的，是神在透过我的身体使用我的身体来讲话，所以是上帝的气息啊，是他的气息有这样的力量给我，不然我每一天就活在靠自己，就是活在恐惧和惧怕当中啊。感谢主啊，当你得胜的时候，魔鬼撒旦谎言不能欺骗你，你牢牢地抓住耶稣的时候就不能够被欺骗了。好，我翻到第十页，对，看第十页。我这里面要分享一个见证呢、啊，就是我们5月13号日新会那个时候于矮师姐妹，就前面讲到这给新人做辅导的这个姐妹她的见证很打动我啊。他见证了，他经历了许多神迹啊。他分享的主题是这个，就是不住遇见神的异象人生呢、啊。我很感动，是说他在30多岁很年轻啊，在有3个孩子的情况底下，他放下在香港的3个孩子，他的女儿好像还在幼儿园呢，放下3个孩子，而他老公你知道是非常优秀的弟兄啊，放下这些世上的享受和这些这个一般人所注重的东西啊。他去台北读神学院了，上帝呼召他，上帝呼召临到的时候，他马上就顺服啊。所以我说延迟的顺服不是顺服啊，马上立即的顺服，当上帝的声音临到的时候就顺服啊。所以看到杰西亚姐妹她的顺服啊，在那个时候啊，然后她在那里得到这个她的一生，她现在60岁，得到神非常多神迹奇事啊，经历了。我今天就分享她一个见证，她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你看到这个照片里面呢，她从台北读完神学院回来之后，她一直以为上帝让她去教会服事，但不是啊，上帝呼召她进入到一个，她以前是一个中学老师，中小学老师，基督教的老师了，都是 Band One 很好的学校以前。但他到这个回来到香港读完神学院回来之后，上帝让他进一个非常差的学校，非常差学校，那个学校不是基督教学校，没有过基督徒老校长和整个不是基督徒的氛围啊。然后他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去，然后那个学校非常糟糕啊，非常糟糕。他里面这些学生我都第一次听到很惊讶。他说他那些学生有青春期了嘛，男孩子。他说你知道吗？我的那个班里面，我每天都说不要吵这边，不要吵那边，不要吵。就每天就是在那里维持秩序啊，甚至这样的学生里面有一个男生非礼他，非礼就是性骚扰他，还有男生是打他，就是不听他的话的时候就打，动手这样啪这样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杰西姐妹被拆到进入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去啊，所以当时她非常困惑，她自己的肉体非常不舒服啊，她觉得我怎么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面对这样的年轻人孩子啊，就是但非常不舒服啊，知道吗？然后他就一直跟神祷告啊，跟神祷告说这个怎么样能够继续下去啊，就每一天都过不了啊。然后居然就这个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个草坪上，有一天那个露水啊，他说上帝啊，他在就在那个边上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神迹奇事给他看了，他就看到这样一个心形啊，是这样一个心形脚印啊，然后里面是，你知道一般如果是人的脚印是有别的脚印的，你知道吗？他在那个现场他的惊讶在于说没有别的脚印啊，只有这样一个心形完整的一个心形的脚印啊。所以他当时觉得这是上帝差派天使让他看到怎么样面对现在的处境啊， 就是用爱来胜过魔鬼撒旦啊。所以他明白了，他领悟了，他就继续爱那些不可爱的学生啊，就是爱仇敌啊，可以讲，就是每天给他们带好吃的好玩的，就是关怀他们，竭尽所能的爱他们呢，爱这些非常非常吵的孩子啊。啊，居然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有一次他在关怀这些学生的时候，被他的这个校长看到了，然后那个校长就问他，他说你们基督教，因为那校长都不是基督徒啊，他说你们基督教是不是有那种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他说你能不能在我们学校建立基督教的团契啊。然后所以 Jesse 姐妹就是被神呼召进到这个学校里面，活出爱啊，活出在仇敌面前的爱啊，然后他这个建立了这个学校历史上的团契啊，然后从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有500位的学生信主啊，可以想象吗？这就是上帝所使用一个顺服的人，一个顺服的人，听他话的人所成就的神迹啊。我真的很感动啊。那时候我记得在这个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牧师读的神学院的那个这个院长太太师母刘师母，她也让我非常感动。我说实话，我那时候还很骄傲，那个30出头，很骄傲，觉得自己不甘心啊，在家里面带两个孩子，我这么成功的人，我这么优秀的人，我27岁就给美国研究生上课的，我居然在家里面什么都不是的带，灰头土脸的带孩子。那时候说实话，我心里面是很不能服下来的。那时候我去到那个刘师母家里的时候，刘师母给我们这些师母上课，我看到她的生命啊，她实际上很早她就在那个英文的神学院里毕业啊，比她神学院院长的先生还要早啊。按她在家里面呢，她生4个女儿啊，把他们抚养成人，送出嫁，然后这个带送4个老人离开啊。临终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付出啊。然后经过这他利用20年的碎片时间，就是等孩子睡着，老人照顾完之后，碎片时间20年时间读完博士学位啊。我真的非常感动啊。那时候他跟我们师母讲课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说姐妹们呢，师母们呢，如果你们服权柄呢，顺服啊，天使会看见你们身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啊。这句话是经过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他的话。我看到当他愿意站在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次序上面，他顺服在上帝的大能下面的时候，神所使用他的生命。后来我们毕业的时候，当时这个就去讲话的时候，院长是全亚洲第几了，肯定很多事工非常好。当时我们师母上台的时候，他带了他全家族几十位的子孙后代上台唱赞美诗啊，抱在手里的婴儿啊，这些100多位啊，抱在手里的婴儿啊，然后我们当时全场全部起立鼓掌啊。这就是师母在家庭中的服侍啊，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她顺服在她自己的这个位置上面啊，相信主啊，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见证啊，感恩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以为自己是受害者，在这个里面中魔鬼的圈套走不出来啊。但是耶稣是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 victim 是耶稣，但是他的得胜是他的顺服啊，他在十字架上顺服致死啊。魔鬼以为输了，以为他输了，但这个时候其实他完成的是顺服上帝的大功啊，救赎大功啊，就是他为我们这些罪人呐、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呐、就是这些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是神的罪人呐、我们的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啊。这个时候神用耶稣做中保啊，舍去他儿子的性命啊，唤醒我们呢、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唤醒过来，让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顺服的选择，愿意选择神的爱。神的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绝，当神的爱，我们愿意以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绝，除非我们自己选择屏蔽掉上帝的爱，否则永远不会隔绝上帝的爱啊。这是一个我们的秘诀，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们什么在任何困难环境的底下都选择顺服神的爱啊，选择神的爱， 我们就得到这个爱啊，这个爱是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可以胜过一切的这些环境和一些困境的，使我们单单的把我们自己的目光注意放在你身上，我们就能感受到你的爱啊。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